这边耶稣讲了，耶稣这边讲了一段话是跟自由有关。我觉得一讲到自由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羡慕自由啊。只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自由怎么样呢？我们对自由的认知，或者我们对自由的一个享受自由的结果，有的时候到底是让我们蒙福呢，还是让我们变成奴仆呢？哈，这个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就好像我们很多人说知道爱，但是那个爱怎么样呢？假如不是从神来的话呢，到最后我们就成为那个爱的受害者。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个自由，看看我们今天思想的自由跟圣经里面讲的自由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你知道是西方人比较先追求自由呢，还是我们东方人先追求自由啊？是西方人先懂得追求自由的，知道自由的重要跟宝贝呢，还是我们东方人先知道自由的宝贝跟重要？啊，东方人呢？为什么？这个你们想想看，在我们不管是孔孟啊，不管是我们近代的人啊，讲到自由很宝贵的，有没有胜过西方人讲的这句话啊？在欧洲，真是这个工业革命的时候，他们在追求一些自由的时候，他们有人讲过这么一句话，怎么讲呢？你们听听看啊，他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怎么样皆可抛。”我们亚洲人有没有讲过，追求自由的话，比这个更深刻，有没有？
再讲一遍好不好？
啊。你没听过这句话？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中国人有什么呢？中国人有非常非常激昂的一些的这个理念，怎么了？为了革命，为了什么，对不对？但是为了自由吗？不一定嘛，对不对？但是西方的世界，他们你慢慢会发现，你说民主自由是我们亚洲人东方人这个开始的呢，还是西方人开始的？西方人开始的。我不晓得他们西方人的思想是不是从圣经来，但是我慢慢发现人讲的自由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很多我们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除了我年纪大以外，你觉得自由是什么？讲来听听，你觉得自由是什么？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吧？是吧？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就叫自由。还你觉得自由是什么？
我觉得没有绝对的自由，我只有相对的自由。
OK。
不能说怎么样就是作为一种自由，怎么相对于某一种状态来说，
是。你看，我们人世间讲的自由，什么叫自由？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我们讲的自由正是让我们的内心很释放吗？很自在吗？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说年轻人比较自由还是老年人比较自由？啊，
跟年龄应该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你看啊，你听啊，这句话讲得很有学问啊，说年轻人比较自由，老年人比较自在。所以说我这样讲，你看一般来讲就年轻人啊，他的可塑性很强，甚至他想到什么他想去做都可以去做了嘛。年纪大人怎么样呢？心有余怎么样力不足，对不对？所以就是，但是呢，等到有一天就年轻人，对不对？他看起来外面很自由，对不对？但是他被很多他想做的事情到最后绑住了，还是老年人在家里面他很自在，是不是？情形不一样。假如再问一个问题啊，我再问问题，皇帝比较自由呢，还是老百姓比较自由？那刚才我们这个叫谁讲的，就是自由是一种相对的东西。这就是假如讲你说皇帝比较自由，皇帝比较自由，总统比较自由，还是老百姓比较自由？你讲过没？
这样讲，跟他应该在某一个领域，他属于比较自由，相对来讲在另外一个领域比较自由。
所以今天我们追求的一种自由，需要付出一种代价。我们要追求这种自由，会付出这种代价，是不是？你说老百姓、皇帝也好，什么也好，这个法律都他定了，对不对？你看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你今天你可以看到，其实那个皇帝他有很多的东西，他没有办法的，是不 现。所以一个相，所以我们人有的观念是相对的。很可惜，我们今天人在享受，我们觉得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可能造成一个被约束的后果，被失去，反而失去自由的一个结果。我举个很简单例子来讲，你们年轻人抽不抽烟呢？抽烟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年轻人抽过烟嘛，对不对？这个老师说，我有抽烟的自由啊，我有抽烟的自由啊，是，这是你的自由。你到最后你发现什么？你发现你抽上烟了以后，你有没有不抽烟的自由啊？有没有？假如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你做了一个决定，你很自由的做了一个决定以后，这个决定是让你得到释放，不被捆绑的，那是真自由。假如我今天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到最后怎么样呢？我做完了以后怎么样呢？我做完了以后发现我反而失去了自由，我没有办法不做了，犯罪就是这样。哎，你们有没有看过赌钱的人？哎，我赌钱就是我的自由啊，到了最后怎么样呢？到了最后他有没有不赌钱的自由？哇，很辛苦了，好像被那个他从前用了一个自由，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成为他做奴仆的原因。当我们慢慢去思想的时候，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叫你自由，你才是真正的自由？那种自由怎么样？那种自由真的是心甘情愿，而且怎么样？而且是可以从一种被捆绑的里面，你完全得着释放的那一种的自由。所以在圣经里面，耶稣讲了很有意思的，他怎么说呢？他耶稣对谁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因为这一件事情，我们在做，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有些真正说是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去问一些信耶稣人，我问他说，你信了耶稣以后更自由呢，还是更拘束？更拘束啊？
你一定还没信。
这个你看啊，这个其实我在看，大概有85%以上的人，你问他真正的感受，他给你的就他不是回答一个标准答案，圣经里面的标准答案，他把他真实的感受告诉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他觉得什么呢？我信了主以后更不自由了，这是真实的。这个人讲的话是真实的，信了耶稣以后更不自由，就像什么呢？礼拜天不来做礼拜就不行啊。平常礼拜天我高兴不做礼拜就不行，我高兴去哪里就去哪里。但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礼拜天不做礼拜还要被人家关心，对不对？没关系，而且怎么样呢？我要问一下，我说你是懂得圣经以后你觉得你更自在呢，还是你发现你懂得圣经以后你觉得更被拘束？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跟信他的犹太人说，很显然这些信他的犹太人有没有自由啊？有没有？没有，他有自由，耶稣何必去跟他讲？所以我今天怕有一些人他还不愿意信耶稣，他说我不信耶稣自由自在，我信了耶稣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对不对？那我干嘛信耶稣啊？对不对？我们在这边学生打麻将里面啊，信了耶稣什么麻将也不能打，是不是？对不对？就是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我信耶稣干什么？我信耶稣失去自由了，那我还是过我日子就好。所以这就是耶稣要跟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得到自由。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自由呢？因为他们平常不去遵循神的道。他们不去遵循神的道，他们就不真正的懂得真理，他们不懂得真理，他们就没有办法在真理的里面得以自由。这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跟你们打预防针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以后你们会碰到一些像犹太人一样这样信耶稣的人， 他看到你从头给你看到脚，然后你做的事情呢，他在旁边就在看，这个不合圣经，那个不应该，是不是？你发现你在他面前好像他是个审判官，一点自由都没有，是不是？犹太人就这个样子。但是耶稣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自己有没有自由呢？所以耶稣说，你唯有你真正知道真理，真理才会叫你这个得着自由。那么真理怎么样能够知道呢？真理不是读圣经讲圣经可以知道的，真理是你要去遵行以后，你才会真正知道，是不是这样？假如你别人跟你讲一件事情，你从来没做过，结果你说你知道了，你那个是知道呢，还是还是晓得呢，还是清楚呢，还是什么啊？一个从来没有穿过鞋子的人，你可以在课堂上教他穿鞋子多么重要，穿了鞋子脚不会磨破，穿了鞋子会保护你，什么什么，懂了没有？懂了，对不对？他从来没有穿过鞋子，他会真懂吗？他会真的懂吗？啊，没有可能的。今天也是一样，你说我们一个人是要信耶稣了，我在说真理才能够让我们得以自由，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说你们一定要常常遵守我的道。一个人常常遵行主的道怎么样呢？他会得着遵行主的道的好，那个对他生命里面有益处的部分，以后怎么样呢？他慢慢里面就得着了一个释放，得着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你表面上看见这个规范，但事实上在这个范围的里面，他真的是很自由的。我下面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道的里面，我们会得着自由。两方面，我先跟大家讲两方面。第一方面，当我们真正有心去遵行主的道的时候，我常常问一些信耶稣的人，圣经里面神的心意在这里啊，要你去做，容不容易做？啊，爸爸妈妈讲的话都对，我们做孩子的也都听懂了，照着爸爸妈妈的意思去做，容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对的，是好的，但是我不一定做得到。但是很稀奇的在哪里？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就算我们遵行神的道，在做的过程的当中做不到，我们也会有平安呢？因为耶稣说，你就算你做不到，你真正到我面前来承认你做不到，你失败了，我会原谅你。你知道被原谅也是一种自由。你们上个礼拜五谁来了？那几个上个礼拜五，大妈讲一件事情，你们没听到？鸭子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还有几个没来，我再讲这个王大妈，她很喜欢跟小孩讲故事。她有一天讲这个故事，我就好好听了。她讲一个鸭子的故事，它里面就有一种真正的自由。然后这个东西没有过的话，你就开始没有自由，你错了，对不对？啊，我讲给大家听。那个鸭子就是这个从前人家大小大户人家有很多打寨人，对不对啊？我们云南说打寨人，对吧？就是说啊，这个帮工的有些人帮他什么做饭食啊，有些人帮他做园子啊，有些人帮他什么。这个大户人家呢，这家人家有很多的鸭，所以有个小孩呢去帮他们看鸭子的。那么也有一些人帮他这个煮饭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小孩呢去放鸭子的时候呢，你要放鸭子很无聊的，他拿个弹弓的打鸟啊，打什么？后来地上那边看到个什么安全带，我跑上去咣拿起来打的，没想到这个鸭子过来一次就把鸭打死了。哎呀，他就很气的，看没有了，他就把那个鸭子给他埋起来了。好了，他就到了傍晚他就回去了。没有想到回去以后，厨房里面那个这个杯这个叫他了，阿弟来跟我去挑水。阿弟说，挑水是你的事，怎么你找我呢？鸭子，你看你打死鸭子，你是不是啊？你以为没人看见？我看见了。所以这个，哎呀，小弟子知道，好，我听你的，让他去挑水。早上起来，本来还在睡觉了，这个贝贝又叫他了，去砍柴，我要煮饭了，砍柴，你的事怎么叫我还没睡醒啊？鸭子哈，哇，搞了一宿以后，他真的受不了，他受不了了。你看看他怎么样了？他就跑到主人那边去，就去跟主人说了。跟主人怎么说了？主人啊，我不是有意要打死鸭子的，我真的看鸭子很无聊，我用弹弓打，我看到个鹌鹑想打他，结果没有想到 打坏了，把鸭子打死了。主人说：“哦，那你是不小心是不是？”他是啊，我愿意用我的工钱来赔你啊，老板，你这个真的我做错了。老板说：“好了好了，这个你诚实啊，我原谅你。”他就很高兴。出去以后，那人在叫他挑水，他挑什么水啊？鸭子什么？我已经跟老板说了，老板原谅我。是不自由啊？你说，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不得自由，不得释放呢？就是两个人本来是好朋友的，是不是？因为做了一件事情，对不起他。其实你跟他说，妹妹，对不起，就自由了嘛。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做错事情，认不认错啊？不认错。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把握，我们只要到主的面前，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他答应我们若是承认我们的罪，怎么样，他就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就算是遵行主的话，我们里面有软弱有失败，我们只要到主的面前怎么样，我们就能够得自由，就这样嘛，是不是这样？其实这个原则应用在每一个地方嘛。你们现在还没结婚啊，我告诉你啊，我把我们结婚的事情他们给你讲讲好不好。其实朋友也是这样的，其实夫妻两个吵架吵到最后说干什么，在这个一天二十小时都要见面，对不对？这个大家都在等他先跟你说对不起，结果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你俩就对了吗？这样你一开口说太太对不起，其他说哎呀不是了，我也不对了，是不是？这个就自私，就从那一种里面就释放了嘛，不是吗？就当我们遵行神的话，原来在主的道的里面有一个道，就是赦罪之恩。真的，我们不要很教条化的哈，信了耶稣有教条化的，圣经搬开捉不到，噼里啪啦就骂他，不是，圣经搬开了以后还得告诉他，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看看啊，人啊拿了圣经去骂人家的时候，他有没有读这些圣经神的道给对方听？没有，为什么呢？他为了骂他而骂他，他不是为了他好骂他，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神的道是真的为了我们的益处，他也知道我们人怎么样，他也知道我们人，就是好也是慢慢好的嘛，是不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我们遵行主的道，第一步就是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愿意在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愿意向上帝去承认。这是一个我们得自由最宝，遵行主的道怎么会得自由呢？遵行主的会自由，我们会被一些不好的东西捆绑住。我要讲讲，这个犹太人听耶稣讲这句话，他很不服气。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给我们什么自由不自由呢？啊，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年轻人嘴巴说我们是自由的，对不对？你怎么说我是奴仆？我问你。你们有没有被电脑？有没有做电脑的奴仆啊？今天多少的这个什么什么网咖，有多少的年轻人就是被那个什么啊，被上网抓住了做奴仆了，有没有？有没有？他嘴巴很强啊！我做谁的奴仆啊？我是自由的，是不是这样？犹太人讲这句话，我跟你讲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根本是罗马人的奴仆。他们已经亡国了，被罗马人已经亡国了嘛？他还说什么我们不是奴仆呢？你了解这意思吗？今天我们常常不承认我们是被一些东西捆绑、失去自由的。我知道讲几方面，就是我们犯罪就是罪的奴仆，我们不能胜过我们自己的脾气，我们就是脾气的奴仆，你同意吗？我们不能胜过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惯嗜好，我们就是这些不好的习惯跟嗜好的奴仆，没有自由，你同意吗？同意吗？所以呢，我跟大家讲，我的脾气不是很好的一个人，我知道我骂老师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我就是胜不过我的个性，对吧？没有办法做他的奴仆。他说骂，我就骂，管你是老师是谁，对不对？我就骂。那我不是那个我自己脾气的奴仆吗？大家了解意思吗？啊，我问大家，你到底是很自由还是在做奴仆？啊，这个是不好的。 还有一些什么呢？我们是我们喜欢的一些嗜好的奴仆，有没有？我们真的有自由吗？没有自由吗？我们怎么去躲？我们怎么都没有办法？好像有一个东西抓到了你。什么叫做奴仆？奴仆就主人叫你做，你不能不做嘛，叫奴仆嘛，不是这样吗？什么叫奴仆？奴仆就是没有自由的人嘛。哎，这个美国总统林肯是要干嘛？是要给什么？是给黑奴什么？自由，对不对？你比如说，老是你主人这样就这样，要给他自由。自由的意思就脱离那一个辖制你的那个嘛。今天我问大家，除了神的真道真理，世界上有什么力量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脾气不好的习惯，世界甚至罪恶的里面，把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自由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就发现我们人呢、到底是自由还是不自由？你们说美国是不是自由啊？美国自由啊，这样就相对的自由。哎，我记得我以前讲自由，相对的自由。这个我在美国住了差不多4年半5年，这个人家看到我，当然叫大姐，哇，大姐你现在很自由。我说你也可以这样自由啊。他说没有，你不知道啊，我是房子的奴仆啊。为什么呢？他现在正在做什么？怎么办呢？房子30年贷款还没付完。今天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得到释放、自由、不受那东西的辖制，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跟恩典啊！你想不想要？你们今天年纪轻啊，我要问你们，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被什么东西抓住了，已经不得自由了？我稍微讲一点心里话给你们听啊。我跟你讲，我觉得我生命里面有一段时间蛮充实的，什么呢？就是在服兵役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个大学毕业去成功领受训，然后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呢，就要当兵2年，这是这个义务，你必须要这样做的，对不对？哇，受训的时候是人生多充实啊！从早上5点半起床，一直到晚上10点钟睡觉，都什么？都是不能自由的，但是自由的不得了，你知道吗？反而给你1天24小时给你自己用，你看看你反而觉得不要干嘛，大家这意思吗？你慢慢思想，所以这个在人里面一种相对。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只要遵行他的道，我们就可以认识真理，真理就能够给我们自由的。那一种的自由是什么呢？那种的自由是带我们可以从那些捆绑的里面出来。你就是做不到，你也可以跟神祷告，神啊，赦免我。耶稣基督把他的赦免之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种释放，像那个小孩鸭子一样，对不对啊？我一讲你们能够感受的。但是反过来讲，还有一方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真正的自由什么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真正的自由，就是说耶稣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慢慢的长大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胜过这些从前捆绑我们辖制我们的东西。这个就是我在生活里面碰到一些事情，给我读圣经一些体会。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曾经在山上传道的时候呢，各式各样的人，真的没有地方住了，我们都接他到我们家住。那么有些还小，你知道，哇，10岁不到的小孩啊，我们碰到最麻烦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碰到最麻烦的问题就是他会尿床，真的，我们哪个人不尿床？你看吧，同时都尿床，所以这个10岁不到小孩到我们家，他会尿床。你知道尿床的小孩啊，真的，他自己又不能够胜过，他不能说我不尿床就不尿床嘛，对不对？因为他生命还小嘛，对不对？或者是泌尿系统还没有发育的完什么，是吧？他真的很觉得很丢脸，又很无奈，对不对？那我对这个孩子呢？这些孩子不得自由啊，不得自由。他每一次尿床以后呢，刚刚开始到我家也不知道，可能他从前一尿床，他们啊，两个皮都要打他，对不对啊？所以他一尿床怎么呢？用各样的方法把他捂起来，你知道吗？ 不知道捂起来是不是太多天气有多热啊，它会臭吗？对不对？它一臭了能够捂得住吗？今天我们犯错犯罪，你捂得住吗？会臭的，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后来我就跟那个孩子说，孩子你会尿床啊，没有关系，老师给你这么大也尿床，但是呢你一尿床就要承认，早上起来就说老师我昨天晚上尿床，马上拿去洗还不要那么臭嘛，是不是这样？他以后就心里也就哦，尿床可以跟老师讲，老师也不打我也不骂我，只是叫他去洗被子就好了嘛，不需要那么偷偷藏藏，什么又是他什么这在那边打最后来臭嘛，是不是这样？等到我跟他这样一讲的时候，里面他里面就得自由了嘛。但是得自由还没有完全自由嘛，为什么？他还小嘛，还是会尿床嘛，是不是这样？他在我家住了几年以后他不尿床了，为什么不尿床？长大了，从他不尿床开始他真正就自由了，面对尿我们叫他水，是不是哈？面对尿床这件事情他就完全得到自由了。第一个他得到自由是老师不骂他不打他，只要他承认，我们早早来把这个把他尿床的臭把它洗掉就好了嘛，是不是？第二个怎么样呢？他的生命慢慢成长以后，泌尿系统长成功了以后怎么样？他就不会尿床了，在这件事情上他就完全自由了。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会得自由呢？一个是我们犯错到主的面前，主就赦免洗干净遮盖我们的自由，还有一个怎么样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生命可以一天天的成长，成长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贪婪，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什么时候都脱掉了也不知道，因为生命成长了一个情形，就像耶稣一样。你们说耶稣有什么东西绑着耶稣在世界上？什么罪恶绑着他？什么软弱绑着他？没有，耶稣都能够胜过，都能够面对啊。所以当我们信耶稣时，耶稣要把他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只要遵行神的道，我们的生命一定慢慢会成长。我们生命成长以后，生命里面很多的软弱胜不过的东西慢慢慢慢就脱掉。一个人呢、啊，说他信了耶稣30年了，犯的错还是跟30年前一样，证明他这段时间根本没有心要遵行神的道。为什么呢？只是在那边想要了解圣经里面的道理去跟人家讲，自己从来不想去遵行，也不渴慕主的道，结果怎么样呢？他就没办法成长，生命不成长怎么样呢？生命不成长，意思就假如一个小孩子永远不会长大到怎么样呢？他尿床就一天到晚尿床，就变成这样，他变成这样。所以真的求主妈妈给我们看见耶稣跟这一群信他的犹太人，告诉他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自由。我再说，因为这一些信他的犹太人没有得到自由，今天我们说是信了耶稣你也没有自由吗？因为他看到别人信耶稣还躲躲藏藏的，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自由？好像在人家面前我把我一点经验跟你讲啊，你知道我从前也是信了耶稣，我信耶稣信真的不是信假的呢，就是信他的犹太人的嘛，我信耶稣信真的。但是呢你知道我很喜欢看电影，你们谁要看电影？你喜欢看电影？啊，对，要死不死的，我们这个信耶稣的礼拜堂，他们总觉得看电影是犯罪，你知道吗？每一次大家做见证是感谢主，是不是？但是我又很爱看电影，所以怎么样？跑到电影院去买票看电视，看看哎，有没有放下礼拜堂？那又花钱，你把到底去黑了吗？直接看电影。其实那种是没有自由嘛，对不对？是不是啊？等到有一次薄饼聚会，我就跟弟兄姊妹就讲，承认说真的喜欢看电影啊，希望大家也帮助我，对不对？假如你看到我看电影的话，你看到了过来看看我，哎，王某人呢、啊、你怎么又看电影？你不是叫我提醒你吗？对不对？是不是啊？哎，我那时候也就稍微自由点了，反正去买票就买票，万一人家看到了提醒的话就算了，不然的话我也有某一种的自由嘛，对不对？那种感觉。但是现在你真的叫我去买票去看电影，我也不要去看了，那边这样吧。就说你慢慢会发现，信了主以后，跟从主以后，去遵行常常遵守主的道以后，我们里面会得到自由的。我们里面会得到自由的。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后面讲的说，你看这个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有没有？只有谁可以住在家里啊？只有儿子可以住在家里。 这是我从反方向来讲，你们好听，看听的，听得明听不明啊？我问你啊，你在办公室比较自由呢，还是回到家比较自由？有人说，看老爸凶不凶，老爸凶的话，还是在学校比较自由；老爸不凶的话，还是在家里比较自由，对吧？啊，有个条件。其实真正以后你慢慢大了，你有你自己的家了。你会发现你在去上班的时候领带打起西装笔挺是吧，就是不甘心也是要走开慢慢走着，一回到家里面哈一脱以后哈到家了。你说什么叫自由？在家里面是自由，你做奴仆子就不自由，你只要装出来的就没有自由。我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发现很多人呢、啊、他在他家里面很自由，对不对？但他跑到教堂里面去啊，跟他在他自己家里面不一样。我是在家是这样，在礼拜上面，为什么？这是我家。还到礼拜上装给人家看，人家多不自在的、啊、走路边慢慢走，谦卑的样子，是吧？是不是？在家里的话，都是好像什么？今天要注意，有的时候我们是做宗教的奴仆，我们没有在神的家里面做儿子，有没有？信耶稣是信给人家看的，还是我信耶稣我真的知道我接受了主，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自然的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啊，做神的儿女。儿子住在家里，你在家里怎么样子啊？我在家里那么自在，你问这个王师母就知道，我在礼拜堂跟在家是一样的，是这样。就我不需要去做奴仆去做给人家看，我是真真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在家里这样活，在礼拜堂也这样活，我们都是一样。弟兄姊妹，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可能没有办法经历这种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的这个味道。假如我们没有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没有接待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不能够经历到说到神的面前的那一种的自由，你没有去体会是这样。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不代表你马上就能够体会这样的自由。耶稣还要来教那些信他的犹太人。最后再讲一件事情来结束今天我跟你们分享。你知道哈，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上帝在造一切的时候，上帝没有给花自由，你懂吗？什么叫没有给花自由呢？花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开，是不是？它没有这个自由，你知道吗？狗也没有自由，上帝给狗本性，没有给狗自由，它没什么选择，对不对？没有的。上帝在造人的时候跟他讲，园中各样的东西你都可以吃，有没有？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人自由意志，你可以这样你也不可以这样。假如上帝不给我们自由的话呢，根本不需要我们讲，不准你吃的，你根本你不可能吃，手都举不，你一吃手都举不起来，有没有？但上帝给我们自由，告诉你这个不能吃，这个能吃，不能吃你吃了会一个结果，能吃的你去吃了对你一个益处，有没有？结果夏娃有没有去吃不应该吃的？有没有？他去吃了，他去吃了，上帝说不可以吃的。这是证明什么？上帝给我们人自由。我要说的什么呢？当我们乱用神给我们自由的时候，而我们选择自由做的事情又不是在神的真理里面的时候，我们用自由所做的决定，那个决定以后会成为我们的捆绑。这个话讲起来很痛苦的啊。今天有很多的人啊，这个我常常喜欢用我太太做例子，你们原谅我啊。这个我太太要嫁给我啊，不是因为我这长得帅，也不是因为我家里有钱。我太太有个心愿，她要嫁给一个比她爱耶稣的人，她发现我比她爱耶稣，所以她要嫁给我，对不对？她年轻的时候多漂亮，我也相片一直留着，你们等来看啊。就说他从17岁开始向耶稣祷告，上帝啊为我定做一个配偶， 就他不是凭着他自己的意识在那边选丈夫，你晓得吗？所以等到有一天他跟我结婚以后，虽然我脾气很不好，让他很受不了，但他怎么样，他知道说我是遵循主的好，所以他在婚姻里面有他很释放很自在的一部分，而且他对我很有盼望，知道一天上帝要改变我，就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讲，当一个人啊，按照自己的意思，上帝给你自由意思，对不对？好，你喜欢嫁给谁都可以，你说这是我的职业，我可以嫁给谁嫁给谁，我告诉你，只要不在神，不是遵循神的职业，嫁到最后你会发现你的老公成为你的累赘，成为捆绑你，这个婚姻成为捆绑你一生的难处。你相信，相信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以后，上帝给我们自由，每个人都有一种本性，都有一种个性，都有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随便乱用这个自由怎么样呢？你骂了一个人，结果怎么样呢？可能那个人可以一生对你有用的，因为你用你的自由随便乱骂他了，又怎么样呢？结果他可以成为你的祝福，到最后成为我们的咒诅。你慢慢发现，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的结果，会以后成为我们失去自由的原因，成为被捆绑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下面我讲一件事就结束了。讲一件事情是对我来讲，对我人生里面非常关键的。我读到一件事情是跟这个西方卖奴隶有关的一个奴隶的故事，给我有很深远的影响，而且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坚定的心志。我跟大家讲讲看，我讲到真自由。你知道这个在西方有奴隶市场，它有很多市场，已经很多达拉伯罗麦，达拉帕，达拉斯尔帕，在古时候有个达拉奴隶帕，达拉帕，他们有个市场怎么样呢？就是牛市场、猪市场，还有一个人市场，就人摆在那边卖，大家来看看。人家一看我牙齿就知道60岁了，对吧？那看到你们牙齿，一看20岁还不到，比来讲啊。然后敲敲骨头啊，是不是？擦擦眼睛啊，是不是？然后去看说，哦，这个人年不年轻？体格骨架怎么样？是不是啊？是吧？这个叫奴隶市场。这个有一天就有个奴隶，他的主人拿来他卖了啊，来卖这个人呢，哎呀，真的骨架也很好，也很年轻，但是就是很没有力气那个样子，对不对？那个主人就讲说，这个奴隶啊，很好用，但是呢，你要小心，你一定要派兵，一定要派人在旁边守着他，不然会他打死你就跑走了。你看他现在啊，一点力气都没有，我饿了他3天才把他带来到这边卖，不然在路上被他打死了啊，是吧？就这样。但是呢，你他的工作你5个人，我的价钱只要2倍的价钱，哇，讲了半天，大家看果然是啊，大家都开始出价。别人只看他年不年轻，别人只看到他力气大不大，但是没有想到后面有一个人坐在那边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奴隶眼睛里面充满了恨，那个奴隶的眼睛里面充满了一股无奈。结果他在慢慢卖一个价钱抽到500，哇，那时候500不得了。敲一锤500，还有没有？没有。敲2锤500，还有没有？第3锤要敲的时候，坐在后面有一个人，他出了价比500更多。大家一看，哦，是他出价，就大家都不跟他竞标了。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奴隶就属于他。所以呢，这个人跑过来拿钱，要拿那个这个奴隶的时候，这个主人很心好，你不能随便把他的手铐脚镣打开啊，他会打死你的。你一定要有保护你的人在了，你才能够把他手镣脚铐打开的啊，这样啊。然后好，谢谢你告诉我。然后呢，他就跟那个奴隶讲，他说我坐在下面一直看，我看你心里面充满了恨跟无奈，我知道你。我虽然买了你，你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帮我做事，这样好不好？我先答应你3个条件。他说我是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我答应你3个条件，虽然我是买你做奴仆，但是我愿意把你当儿子一样看，但是你要心甘情愿地在我家服侍我。我先答应你3个要求。那个奴隶想想，好啊， 你先答应我看看这个以后怎么样再讲啊，你既然答应我好吗？结果怎么样，他说你把我的手铐脚镣打开，我太痛了，没有自由啊。好，帮你打开。旁边人想，这个人胆子那么大，哦，这个人很聪明，有些人很聪明，他现在饿了三天了，就是打也没有力气嘛，打放开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把他放开以后怎么样，好，你下面可以要求我第二个要求了。那个说我三天没有吃饭，我想吃饭。那个主人就带去吃饭，把饱饭吃好了以后呢，主人说好，你现在可以要求我第三个，但你要好好想，第三个要求一定要很重要，因为你要求过第三个以后，你要心甘情愿的跟我到我家里去了，是不是？他那么想想一下以后呢，他有点流泪，他这样说，他说为什么我恨呢？因为我是在家乡，我小的时候在那边放牛啊什么的时候呢，被你们这些白人呢、啊、拿了枪就抓走，我爸爸妈妈根本吃都不知道。我15岁被抓来，5年，我现在20岁。他说主任啊，我想回去看看我的家人。主任想说他这个你知道，一个会孝顺父母的人不会是坏人。你们记得大弟子。那个主人说好，既然他说好，你既然有这个心，对不对？好，我帮你买来回船票。他们这个、哦、从英国坐船坐到非洲去再回来都要1年半年的，对不对？我给你买来回的船票，然后给他买一点新的衣服，而且再帮他爸爸妈妈买一点礼物，说你回去出来5年了，也告诉你爸爸妈妈碰到了好主人，是不是？买点礼物回家啊，是这样给爸爸妈妈。哇，你说这个主人冒不冒险给那个奴仆完全的自由了，有没有？你要走你就可以走了，是不是？哇，那个奴仆刚开始很高兴，嗯，是不是？我回不回来你怎么样，他也很高兴，但没有想到他到要上船的那个时候怎么样，他突然脚步停起来了，他回头看看那个主人又要上又不上，在那边挣扎，结果那个船在开闸了，呜，在开闸，你再不上船要开了啊！结果发现他在挣扎到最后怎么样呢？他回头跑向他主人，结果人家看他不上船，船就开了，他到主人面前就跪在主人面前说，主人，你已经答应了我三个要求，我现在也履行我的承诺，我一定心甘情愿到你家忠心的放你走。那个主人很想不通，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去了？他说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回去。他说主人，我谢谢你，你给我这样的自由，我要上船的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到，万一我回到家乡又碰到一批白人拿了枪把我抓，我以后这一生还有可能碰到像你这么好的主人吗？他说我宁愿以后用别的方式赚了钱，你对我好，我寄点东西，用邮件什么让爸妈知道我的平安，我不敢冒这个险，假如我离开了你，我不晓得以后能不能碰到像你这样的主人。你们说那一个年轻人，那一个奴隶，他是智慧的还是不智慧？今天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好想，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奴仆，我们是我们个性的奴仆，我们是我们喜好的奴仆，是不是啊？我们根据我们心中想的去做，到最后带着一身的伤痕，年纪老的时候，你不信用问这些老人，为什么呢？他们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好主人，像耶稣一样，给我们完全的自由，愿意遮盖我们一切的软弱。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当我们愿意把上帝给我们最宝贝的自由意志再交在上帝的手中，来遵循他的道，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到真正的自由。不然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被许多东西奴役，你相信我，只有耶稣不奴役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只有耶稣不奴隶我们，就算我们离弃他，我们的耶稣还是等候我们回来，只有耶稣不奴役我们，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会奴役我们，人不伤害你，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伤害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被我们的喜好被我们的爱好所伤害， 有的时候我们被世界世俗里面的享受所伤害，我们被一些我们追求觉得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伤害。但是呢，我们的主，我们真的能够像这个奴隶一样的，真的，我看到这样一段真实的记载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只有这样祷告，说主啊，真的可能我还有的个性，可能我还有的脾气，但我真的愿意像那个人一样，在你的面前，我不愿意再被其他的东西来奴役，我真的愿意一生忠忠心心的来跟随，让我里面享受到的真正的自由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好，我们起低头祷告。